11月16号星期五，总部设在洛杉矶近郊的侨部大楼内发生枪击命案，谢一玲倒在一名下属的窗口下，终年58岁，枪手随后被逮捕，作案动机尚在调查中。谢一玲1960年生于广东，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，后来进入中国新闻社任记者，1987年4月被派驻美国，当时是中国外派记者中最年轻的一位，只有26岁。据他本人回忆，1991年他到三藩市创办侨报美西版。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慈平对美国之音表示，侨报的前身叫做华侨日报，隶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。89年六四屠杀之后，所有的海外华文报纸都谴责抗议，包括华侨日报，其他报纸都存活下来，只有这张报纸被中共切断，报社全部关门。那个时候大家都以为中共政府联络维持，只有谢一玲走去将这个报纸恢复，仍然从国务院拿钱。谢一玲说，为了创办这张报纸，他的家人曾经被人打，亦有人对着他们在洛杉矶的办公楼开枪，员工的车亦被人打烂十几部。谢一玲遇害的第二日，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发表声明，对谢一玲家属表示深切哀悼，并对侨报全体员工致以诚挚慰问。中领馆的声明这样写，在谢一玲先生领导下，侨报为扩大资讯传播，服务在美国的侨胞，促进华文媒体发展，增进中美人民互相了解，做出重要贡献。我们相信侨报全体员工将团结一心，共渡难关。此前侨报与中国官方的密切关系，其实已经引起美国各界警觉。关注中国共产党海外影响力的美国记者贝舒荣说，天安门事件之后，共产党意识到自己的全球形象受挫，统战部等机构开始努力走出中国，接触引导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社区。90年代，一批隶属中国官方媒体和统战部的中国人被派到美国，创建亲北京的华文媒体，这些媒体自称是独立，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的报告指出，主要华文报纸中，侨报、星岛日报、明报、世界日报都与中国政府有财政或者管理层间的联系，其中侨报的立场明显最倾向共产党。这个报纸使用简体字，雇用中国大陆员工，报告说在他们抽取的样本中，侨报没有公开批评中国的文章，显示他进行自我审查。谢一玲本人曾经在90年代尾表示，他对手下记者的报道内容有所限制，第一，不允许出现分裂国家的言行，第二，如果涉及到反映中国社会阴暗面的报道，他会要求手下的人进行深入调查，看看是否真的是这样。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报告指出，美国大约有490万华人，其中大约50%的人英文熟练程度有限，因此中文媒体在影响他们的观点方面依然发挥重要作用。截至星期一发稿时，侨报没有回复美国之音记者的置评要求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。